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26讲了，张老师将谈到华人教会宣教史。使徒行传1:8说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发展宣教的工作确实是我们当前该注意的，而且这也是天父的旨意，可以说也是对华人教会的旨意吧。记得在谈论华人宣教的时候，有位牧者他说过，凡有海水所到，就有华人移民，华人移民所到，就会有华人餐馆，华人餐馆所到，就有华人教会。而事实上，不单单是餐馆人士，就是大学教授、电脑专家、医生、律师、工商人士、平民大众、工农阶级，还有各色各样的华人，在各国、各区、各城、各宗派、各会堂，都有忠心的侍奉者。这些华人教会都有他们的困难，但是却都有大长进。虽然很多是孤军奋斗，却都同在一个元帅的带领之下，屡败屡战，最终得胜，将福音广传。亲爱的朋友，身为传道人的你，对华人教会宣教史了解多少？想知道华人教会宣教意识增强的三个原因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听第26课。
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啊！现在我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讲解这个布道与宣教学，布道学与宣教学。今天我们是第26课，华人教会宣教史，华人教会宣教史。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讲到宣教呢，长期以来啊，这个宣教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西方人的专利，就是只有西方人呢好像有资格去宣教，这个是几百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华人教会呢在很多年以前呢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根本没有想到呢自己也有资格去宣教。那么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以前呢啊都是这样子啊。1970年以前呢，根本华人教会啊在世界上啊还没有独立，在经济上还没有独立啊。以香港来说啊，1970年以前呢，香港大部分的传道人、大部分的教会都是靠西方的教会啊经济支持的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教会的牧师告诉我，他说每个月要到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家里面去拿薪水的啊。那么在1970年之前呢， 也不是说一个中国人的宣教士也没有，不能这样说但是呢一般呢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中国的传道人呢就是从一个地方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但是这些传道呢大部分是什么呢，大部分是一些工作人员的调动而已，而不是真是有意识的去宣教的而且呢那个时候的调动呢只是调来调去的，都是从一个华人教会的里面把一个牧师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而那个地方也是一群华人一群中国人举个例子在1900年左右吧那么有一个在马来亚现在叫马来西亚，那个时候还叫马来亚吉隆坡那里有很多中国人，那里有一个华人的牧师，那么当时呢就被一些西方的宣教士把他调动到澳洲墨尔本那里的，因为那里附近找的金矿那么很多中国人呢就去淘金了，那么有一些西方的就是澳洲的牧师就看见这是中国人呢就同情他们，就想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又不懂中文，就从马来亚那里呢调了一个中国人的牧师来这里就是来到金矿那个地方那里去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后来呢就在那里设立的一个教会。那么也有一些西方的传道人呢从新加坡调了一个牧师到香港这里去传福音。那么也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呢从香港这里把一些传道人调到印度尼西亚这里去传福音。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也有就是跨国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基本上不是华人教会自己感觉到哎呀有这个宣教的意识有这个宣教的需要而派人去的，而是在上头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那个时候还是管理整个华人教会的把一些华人调来调去就是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可以这样说1970年开始呢华人教会的宣教的意识就越来越强了。根据1985年的统计在全世界50000名宣教士当中全世界那个时候有50000个宣教士那么华人呢就占了300多位，差不多400位那么今天呢这个数目肯定大大的超过300位了，一定不止了我相信有700我没有正确的数字肯定呢就是700-800的宣教士，中国的就是华人的宣教士应该有的因为怎么样呢只是小小一个香港就派了200多名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那么除了香港以外还有台湾呢，还有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还有美国加拿大等等那些的华人教会都相当强的，应该他们也派了不少的宣教士到外面去，所以我想应该有起码有七八百的华人的宣教士了。今天我们要研究呢反而是华人教会的宣教意识为什么在最近这10年20年呢增强了那么多呢，其实有3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华人教会的兴旺华人教会的兴旺。我刚才讲过自从70年代开始呢海外的华人教会呢渐渐成熟了。什么叫海外呢？海外就是中国大陆以外大陆就是一大块的陆地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那些地区都叫海外的海外。就是包括海外包括除了包括东南亚之外也包括台湾香港，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海岛在大陆以外的而且他们的政治还有经济的制度呢与中国大陆是不相同的。那么自从70年代开始呢就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呢就渐渐成熟了， 他们都慢慢步向这个自立的阶段，就是自立、自养、自传，就是不需要再依靠一些外国人来管理我们，也不需要依靠他们来经济，在经济上支持我们，自己可以传福音，也基本上不需要他们派什么宣教士来替我们传福音了，华人教会的人数也开始增多了。香港在目前呢2001年这个时候呢，一共有教会超过1000家的教会那么台湾呢有2000家在美国加拿大就是北美洲呢今天应该是有3000多甚至4000家教会。那么还有就是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还有东南亚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新加坡呢就很奇怪，新加坡其实70%多的人呢都是中国人，就是华人，但是新加坡的人呢不叫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说自己是华人华人与中国人是有分别的中国人呢就是代表一个国家他说他们不是中国，他们是新加坡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是华人，华人就是代表我们这个种族，还是讲华语的，他们不叫中文，他们说讲华语无论怎么样呢，在种族上呢新加坡里面的华人还是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人还是同一个种族的。那么新加坡的教会也相当的强也相当的多而且呢不单止这样子在世界各地就是华人教会都有很多大型的教会什么叫大型的教会呢？教会里面有1000个人，就是平均每一个礼拜天有1000个人在那里聚会的那么就可以说是大型的教会的。今天在新加坡、在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很多这种大型的教会大型的华人教会而且呢那么因为教会大了呢有什么好处呢？教会大呢它的条件也充足了，那么人数多了，那么自然呢就容易差派一些宣教士到外国去。假如你教会小小的只有30人40人呢，你很难差派人出去的，所以教会大的确是有好处有些人反对教会大，他说教会一大呢一进去呢1000多人2000多人都看起来个个都不认识没有一种温暖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型的教会他们也有他们的温暖的，因为他们的温暖在哪里找到呢？在一些小组里面大教会一定有小组的，在一些小组里面可以找到你全部都认识的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们交通那么礼拜天的聚会呢就变成好像一个庆祝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子。好了，那么教会增长了华人教会的经济条件也充足了为什么华人教会的经济条件会充足呢？一方面是自从70年代开始就是亚洲的经济开始增长香港、台湾等等从一个很穷的地区慢慢变成一个很富裕的地区。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人呢很能够赚钱的吧，也很能够攒钱的这个是西方人呢达不到的一种条件。我们看西方国家，我们以为他们很有钱当然西方国家整个国家来说呢他们是富有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他们富有并不代表他们银行里面、他们的口袋里面有很多钱。他们往往他们西方人不攒钱的，到月底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是这样子的。但是华人教会呢就是中国人呢很有钱的所以不单是个人银行里面都有存款，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了很多人口袋里面有多几个钱呢都存到银行里面，我们不会一下子把它花光了连教会也是这样子很多华人教会就是经济方面呢有很多存款的，很多有 几十万几百万都有的啊。你不论那几百万是港币也好，是美金也好，反正都是有几百万的，很多都是啊。那么有那么多钱呢，那怎么样呢？怎么样花呢？那教会那些钱呢，不能常常存在那里的啊。所以呢，宣教啊就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了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没有钱呢，你很难差人出去。你差人出去宣教，你需要用金钱去支持他的啊。所以呢，自从80年代开始呢，就是华人的差传的机构就纷纷成立了。无论只是在香港、台湾，还有东南亚其他的地方，还有特别是美国、加拿大，那么这个差传的机构就纷纷成立。什么是差传的机构呢？就是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是教会，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是专门差人到外国去传道的，做宣教士的。那么这个机构有很多很多，还有各宗派也有他们的差传的机构，好比说浸信会有他们浸信会的差传的机构，信义会有信义会的差传的机构，路德会有路德会的差传的机构等等，长老会他有他们的差传的机构，这个是宗派方面啊。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已经不讲宗派了。但是在海外呢还是有宗派的，宗派里面有自己的差传的机构。那么除了宗派之外，还有一些非宗派的，就是超宗派的差传的机构还有很多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差传的这个热诚啊，就自从80年代开始呢，就是越来越提高了。到今天呢，就是很多教会都差人差钱到外面去宣教。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华人教会的兴旺。我们看看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地球村的形成。地球村的形成，什么叫地球村呢？到今天呢，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分为200多个国家，当然还是了200多个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好比说这个国家里面有这个国家的民族，第二个国家里面有第二个国家的民族，第三个国家有第三个国家的民族，各有各国的民族，已经不是这样子的。你今天假如有机会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去看看呢，你发现呢，你会感觉很惊奇。就以我们中国来说吧，你到中国来看看，特别是到底是大城市来看看，你发现呢，你看到的不只是中国人，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有日本人，有美国人，有俄罗斯人，有印度人，很多很多人啊。你到美国去呢，你发现呢，不光是白种的美国人，还有很多西班牙人，还有很多很多黑人，很多中国人，犹太人，还有很多看起来跟美国人是一样的白种人，其实他们可能是德国人，是英国人，是法国人，你到日本去看看也是那样子。你无论到世界哪一个国家去看呢，你发现已经不是单一的一种的民族，而是呢，什么人都有的，那么这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然有几个原因呢，一个就是交通的发达，很容易坐个飞机就去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做生意嘛，要做生意呢，你就要开放容许各国的人来往啊，就算就好比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子，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就越来越多了。就算我们中国的一些好的运动员也到外国去打球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发现呢，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已经不是那么单一的一个民族，乃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很多种其他的人在哪里，到处往来啊。其实圣经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到那个时候呢，这些人呢就是到处往来。那么整个世界呢就形成一个什么呢？我们的地球村好像一个乡村。整个地球就是一个乡村，在这个乡村里面各种的人都在那里住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呢都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民族。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你发现呢，我们中国人呢也趁这个机会啊， 我们呢散到全世界的各地去。我们中国人散到什么地方呢？在很多年以前呢，我们已经散到越南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等哈、啊。那么这个不在话下了哈、啊。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十年二十年呢，你发现呢，中国人也后来就是移民，很多移民到美国去、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英国、法国、西班牙啊，你发现今天在欧洲本来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啊、好比说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就是匈牙利等等，你发现很多中国人啊、当然我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啊，但是就是根据很多报道，就说你到市场上去一看看，哎，很多中国人在街上摆摊，在那里卖菜的、卖东西的啊。甚至北方的俄罗斯啊、俄罗斯就是以前的苏联啊、也有很多中国人去做生意，那么俄罗斯的人也有人过来这边做生意啊，甚至什么呢，一些冷门的一些国家啊，中东一些国家啊，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还有这个以色列啊，很多一些基督徒的发现呢，到了以色列去呢，哎，原来那里有一大批的中国，从中国来的工人、劳工，是男人，在那里干什么呢？在那里就是骑马路啊、盖房子啊。原来他们需要一批工人嘛，那么中国人就去了。还有你到南太平洋一些海岛的国家啊，这个国家平常很少人注意的啊、什么斐济群岛啊，什么新科里多尼亚。等等，一些国家呢，海岛的国家呢，整个国家面积很小，而且呢加起来一个国家都是几十万人而已啊，不到一百万，但是里面就有很多的中国人，还有北太平洋的关岛啊等等，很多中国人去啊，女人去打工啊。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到哪里去打工呢？为什么以色列他们不请一些印度人啊，非洲人啊，他们为什么要请中国人呢？这里有个原因啊，原来我们中国人呢是很好的工人，因为中国人呢比较勤奋啊。你请一些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请一些印度人啊，或者是我希望在这里没有印度人、非洲人听我的广播了啊。印度人呢、非洲人去呢，他们根本呢，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勤劳啊。他们打工，他们做了一天两天，赚够了钱呢，他们就花光了，就是喝酒了啊。第三天他们就不上班了，是这样子的吧？我认识一个在香港认识一个瑞士人呢、啊。他曾经在非洲那里开工厂，他说非洲这个地方啊是很好的，他说我也不是一个种族没有什么种族歧视，但是在非洲呢，我看啊没有做买卖不可能，他说你开一个工厂啊，你请一些非洲黑人的一些非洲人来打工啊，他们第一天来了，他们每天发工钱，我不是一个月发工钱，我一天来了做了工，你发给他工钱呢、啊、哎，第二天不上班了、第三天也不上班了，第四天才来的，你问他，哎，为什么昨天前天没有来上班呢？他们说，哎呀，他们就是在那里摇摇头，也不把这个真相告诉你啊。其实呢，他们得到这个工钱呢，第二天就去喝酒啊，去跳舞啊，那么第三天钱花光了才来上班，这样子。他说，你这样子怎么样开工厂呢？啊，所以他后来到香港来的时候，你看香港这些人呢，很勤奋的，一个人顶他们三四个人啊。那所以这是今天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外国的商人到中国来投资呢？其中一个原因不只是因为在中国那里便宜啊。那么便宜，你说非洲也便宜，你说印度也便宜，为什么他们不到那些国家去，偏要到中国来呢？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比较可靠，中国人比较勤奋啊，所以呢，中国人呢有这个勤劳的美德，能够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打工 啊。好了，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基督徒呢到了那些地方，我看过一些报道啊，到了以色列，哎呀，去本来是去旅行的，后来发现那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那打工，而且就是中国人呢很苦的，他们白天打工，晚上就待在一个宿舍里面，几十个人、几百人在一个宿舍里面，什么也没有，不做，就在那里就是煮饭啊，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苦的，因为他们省下来的金钱呢，都要寄回国的，那么生活很苦闷啊，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家人都不在啊，很苦闷。那么这些去旅行的华人的基督徒呢，就很同情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台湾也好，香港也好，美国也好，那就把这个情况告诉自己的教会，那么教会呢就开始为他们祷告，而且呢就派人去向他们宣教啊。那么还有一些到了太平洋海岛去打工的女工，也是一些去旅行的基督徒发现他们原来有一群中国人在这里啊，他们很苦啊，很苦闷啊，跟他们一讲福音他们就信了，因为他们在那种苦闷的状态之下呢是很容易信主的，所以呢就在派人去了啊。这些海外的中国的劳工啊，可以说大大的打动了一些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啊，看他们呢好像没有，正如耶稣所讲，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子啊，所以呢就这个华人教会的拆船的机构啊，就纷纷在他们的杂志上把这些海外的华人的劳工的情况告诉大家，很多教会呢就动了心，就纷纷呢拆一些短期的长期的宣教士去宣教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原因是推动了什么呢？华人向华人宣教啊，就是一些比较富有的、有条件的华人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另外一些地区，也向我们华人、中国人宣教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地球村的形成。我们看看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华服运动的推广，华服运动的推广。什么叫华服运动呢？这一点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原来在全世界的民族当中啊，只有中国人有一个普世性的、全世界性的华服会啊。华服会是个简单的称呼，这个全名叫什么都很长的，就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啊。我重复一次啊，世界华人福音事工，世界华人福音事工啊联络中心，那么简称呢是华福会。它是个运动，原来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当中呢，有一个联络中心的叫华福会啊，或者叫华福中心。你看全世界有很多美国人，全世界有很多印度人，全世界有很多英国人，他们并没有一个美福会、英福会、印福会，他们没有的哇，就是联络全世界的美国人的教会，他们没有的啊。他们全世界的确是有很多美国人的教会，在香港也有，台湾也有，日本有啊，甚至在中国大陆也有美国人的就是聚会啊，但是并没有一个世界的中心啊。只有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全世界的华福会啊，这个很难得。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自己也说，孙中山也说过，说我们好像一盘散沙，我们是不团结的。但是感谢主，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团结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有问题，也有矛盾，这个我们要承认。但是竟然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当中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华福会。这个华福会啊是1975年成立的。成立了之后呢，以后呢每五年就举办一次世界的华福大会。啊 ,1975 年成立了之后 ,1976 年就有第一届的华福大会。这个是全世界性的啊，那么五年一次，所以1976年举行了第一届 ,81 年是第二届 86年，反正有一有六的那个年代，就是华福大会的一个年代，76、81、86、91、96、01。那么五年有一次全世界性的华福大会啊，第一届呢，我记得好像是在香港举行的。那么第二届我忘记在哪里举行，第三届86年是在台北举行的。那么第四届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啊，那么第五届1996年呢也是在香港举行的。那么还有2001年呢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的。那么每一次这个华福大会举行的时候呢啊，都有1000、2000人参加的，就是全世界派代表去参加的啊。全世界就是海外的华人教会一共有多少家呢？不连中国大陆啊，我们只是说海外，就是连这个台湾、香港啊都算海外。一共现在应该是有8000多家的教会，其中呢，香港有1000，台湾有2000，美国、加拿大应该有4000吧，这样算了可能不止8000了，还有欧洲的英国啊。法国、西班牙等等都有几家澳大利亚纽西兰，澳大利亚应该有超过100家，纽西兰就有10几家、20几家吧那么还有马来西亚那新加坡的教会我们一般不算为是华人教会，因为新加坡的教会往往是讲英语的啊。但是假如把新加坡所有的教会也算上去呢，那么全世界应该有现在可能有20000家的就是10000家的华人教会了。那么这是个不少的数目。假如我们加上中国大陆的教会的数目，那就不得了了。中国大陆你把所有的教会加起来啊，你说有多少家教会的，真是不得了。这单是一个中国大陆的教会就不止10000家了只是海外就有10000家，加上中国大陆就远远不止这个数目了啊。那么但是长期以来呢这个华福会呢只能够联络就是海外的华人教会，那么联络中心呢在香港有一个总干事在哪里那么但是我们要感谢神，那么这一年就是今年2001年的华福大会呢连中国大陆也派了代表去参加跟海外的华人教会一起推动这个福音的工作。华福会开始了之后呢就有一个目标的，每五年有一个目标的。那么这个目标最后是怎么开始的，是要巩固自己的华人教会让华人教会有很好的增长。最后的目标呢有一首歌的这个华福运动有一首歌的，就是最后一棒这个赛跑啊，就是接力的赛跑，那么一棒传到第二棒传到第三棒，我们说本来是犹太人就跑第一棒，拿着第一个棒子就跑了，就是保罗他们啊跑了一段路就交给欧洲人了，欧洲人现在交给美国人了华福会相信呢华人就是中国人的基督徒呢是要跑最后一棒的，最后一棒呢交给我们中国了，我们把这个福音再传到全世界去，传到耶路撒冷，那么就是主耶稣就要再来了。那么在华福教会的大力推动之下呢，在第三届的华福大会，就是1986年在台北的时候呢，已经宣传我们说我们华人要去宣教。在那个时候啊，华福大会就是华福中心有很多的研究我记得那一年呢我也去参加了。研究说原来中国还有55个少数民族吧，原来就是少数民族很多都是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的吧那么那一届的研究宣布这个结果呢，就也打动了很多华人教会的心就说我们要向这些少数民族传福音了那么最近这一届也是要推动整个华人教会去宣教那么因为华福会它是全球性的全世界性的， 他这么一推动呢，借着他们的华服大会啊，借着他们的杂志啊，有一本杂志叫《今日华人教会》，是他们每一个月一次的。那么很多华人教会呢，都走上了宣教的道路。我们不要轻看这些大会，这大会每一次一开大会就整一个礼拜的。那么请很多有名的讲员去讲道。而且很多专家对全世界的宣教的情况有研究有认识，那么一宣传呢，那么派代表去的那些代表呢，那些教会啊，这些代表参加了之后呢，把这个意向就回去的时候就带回给自己的国家啊，自己的教会。那么所以呢，在华服运动的大力的推广之下呢，现在在全世界的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也就是领受到这个宣教的意向啊，纷纷走上宣教的道路啊。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因为他们的教会地方比较大，他们人数比较多，很多有1000人以上的华人教会。那么他们经济情况也比较好，而且美国本身是一个很注重宣教的国家，全世界的宣教士来说，现在还是以美国人最多啊。那么美国的华人教会也受了美国白种人的教会的影响，现在他们纷纷派一些宣教士到全世界去啊，特别是他们派宣教士到南美洲就是所谓拉丁美洲去啊。那么香港、台湾的教会也派人到泰国啊，到印度啊、尼泊尔啊、非洲啊、太平洋的海岛啊，甚至派宣教士到日本去。因为日本呢，它虽然是个富有的国家，但是基督徒很少很少，比我们中国少得多了啊。那么现在就是台湾、香港也派人到日本去宣教，我自己就认识两个从香港派到日本去的宣教士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这个宣教本来我们以为是西方人才有资格去做的啊，但是想不到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也有资格去宣教了啊。我们真是替这个感谢主。可以说在这20年来啊，华人教会在宣教方面呢，我们终于醒过来了。我们发现原来神的恩典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很大的。我们中国人现在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负起这个宣教的责任啊，就是也差遣宣教士到别的地方去宣扬他的福音。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我感觉到是我们这是要大大的感谢主的啊，因为这个表示我们华人教会已经兴旺了。尽管我们内部还有问题，尽管我们还软弱，但是比世界很多其他的民族来说，华人教会现在在全世界来说就算西方人也看到了，华人教会已经兴旺起来了。我们为这个兴旺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求主大大的使用我们，把福音再传给其他的民族。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期再见。
为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很多人为主耶稣庆祝，更有国外布道团透过人造卫星使参加布道会的人呢从几万增加到千百万。环顾我们的四周，计划工作此起彼落，大家奋起的参与。在参与的同时，华人教会预备了什么，成就了多少呢？永活的真神，慈爱的天父，透过他儿子牺牲的爱，把他自己显露出来的吸引力把我们吸引到他怀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归入他爱子的国度，要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退到旷野去寻求神的旨意，又从旷野进入社区去完成他的旨意。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真是高层次的学习啊。亲爱的朋友，想要知道宣教士的条件是什么吗？欢迎你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布道与宣教》第二十七课。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